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来北约嘅焦点议题一直系围绕俄乌战争，然而近日北约公布消息话，北约秘书长即将出访东亚，咁样显示北约对近期由中共引发嘅印太局势不断升温，将会采取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海外传媒仲披露，中共嘅一带一路已经被欧洲锁死，德国政府即将发布新嘅中国战略，同中共嘅商业关系将进一步降温。
综合媒体报道。23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布消息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在29号至2月1号先后出访韩国、日本，将与韩国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会面，在东京则将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时，日本政府23号亦宣布了斯托尔滕贝格的访日行程。双方就将应对俄乌冲突强化合作。日本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在23号的记者会上强调，北约是共享基础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伙伴，期待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及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而加强合作。对此，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有意强化关于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合作，预料他与岸田将会谈及台海情势，尤其是因应北约与日本政府都定调为战略性挑战的中共政府。除此之外，另据日媒消息，中共一带一路的欧洲大门或被上锁。有消息披露，近日中企已经套出了德国港口的所有股权，德国对中共政府的政策出现大转弯迹象。据悉，中共国有企业中远海运控股在去年6月悄悄归还了1亿欧元，这个是杜伊斯堡港口码头项目 30% 的股份。不仅如此，去年11月，杜伊斯堡以中俄一家亲为由，直接停止该市与华为所签订智慧城市项目。另外，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安东尼亚海曼迪仲披露，近期德国政府即将发布新的中国战略，中德整体政治局势可能会恶化，同时与中共政府的商业关系亦将进一步降温。此外，台湾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变调的中国梦》中指出，习近平因意图称霸全球与战略外交而与世界为敌，并且在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催化下，让中国梦走向幻灭。他指出，未来世界的晶片产业将壁垒分明，尤其是与安全有关的敏感性产业更是如此。只要是中国生产的，大家都不敢用，但是大家可以很放心地将订单交给台湾，而不用怕被动手脚。台湾的信赖产业值得期待。另有观察人士评论表示，今年上半年会有两件事让习近平寄予啃在喉又手脚无措。一是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访问中华民国，二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从此，台湾再亦不会琵琶半遮，将正式走向前台，美国亦不会怕与中共断交。
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患者离世潮持续蔓延，新年伊始传来多位名人或其家属的讣告。
1月24号，中国知名电影明星胡兵为母亲发讣告，称其母因病去世，葬礼将择日另行举行。1月23号，中国知名导演傅宁在北京去世，终年55岁。傅宁生前拍摄过《胡同》等多部反映中共主旋律的影视剧作品，在中共央视黄金时段播放。1月21号，中国著名演员赵以康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赵以康曾主演《归心似箭》等中共主旋律电影，在军队文工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任职，享受中共国务院专家津贴。去年11月15号，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音乐老师、 知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他指导的名歌手还有李谷一、宋祖英、严维文、戴玉强等人。去年12月7号中共突然躺平，放弃疫情管理后，自中国疫情大爆发引发大规模死亡潮。随后中共又放弃了每日疫情通报。1月14号中共公布去年12月解封以来死于新冠的人数不到6万人。虽然比先前公布的37人暴增了1600倍，但是仍遭到外界质疑。21号中共又公布13号至19号中国在院死亡病例12658例。外界仍然不相信这个数字。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中共不讲实话掩盖真相是一种常态，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一直存在的模式，就是习惯性撒谎。他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错误，他亦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共产党的问题然后去责备或进一步将他们的怒气发向共产党党中央身上。著名法学家袁鸿兵告诉新唐人，他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在过去一个月中国因为疫情原因多死了380万人。不是说这两个多月死亡了300万，是说这两个月因为疫情多死了380万。真的好可怕，从来未有过的数字。大饥荒那个是两年半挂，总共饿死了4000万。咁亦唔会系一个月就死咗380万啦。而赵子阳前幕僚鲍同之女包简1月18号推特贴文表示，中共老干部大量死亡，名字响白宝山公墓上场要排队一至两年。1月15号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告诉大纪元，三年多嚟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嘅疫情已经死咗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表示，真实数据被揭露出来，让中共内部以及整个社会都炸开了。但是中共当局没有好像以往一样马上来辟谣，马上来将你驳斥。他们现在是吓得手足无措，这么机密的事情都被海外捅出来了。他们自己根本没有信心去来继续掩盖这个事情，但是他为了这个政权的苟延残喘，他们还在那里不断地编谎言。香港著名实业家袁公仪在接受新田面对面采访时表示，我认识的法轮功弟子都没有讲假话或居心不良的。法轮功李师傅选择这个时候公布真相，就是要识穿中共的谎言和欺骗，希望中国人觉醒，是消灭中共的第一炮。有四川网友表示，返乡过节时发现沿路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办丧事，然而中共央视的春晚依然锣鼓喧天的登场。有网友说，全国烧死人的火葬场在挤拥不堪排不上队焚烧的时候，大江南北正在笼罩一片悲伤与哀嚎中，中共的春晚依然隆重举行，再次秀出他们没底线对民众生死的冷漠无情。为此有网友做了一副对联，棺材板上办春晚，尸骨堆里庆新年，横批是丧事喜办。
22号泽连斯基誓言将会打击贪腐官员之后，乌克兰随即掀起一场反贪腐运动。24号共有一名高级顾问、四名副部长以及五名地方官员落台，这个是泽连斯基誓言打击之后第一波人事改组。
在泽连斯基宣布打贪当日，就传出有一名部长级官员下台，基础设施部后来承认这个人就是该部副部长洛兹恩斯基，罪名是处理发电机进口事宜时收受了40万美元的回扣。在这一波下台的官员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与沙波瓦洛夫。提摩申科24号率先在 Telegram 宣布，只见他露出腼腆微笑，手拿辞职信，上面写道， 感谢总统泽连斯基时刻的信任，给予我机会做对的事情。感谢军事管理部门，我们共同打造最强大的团队，真的好好，你们才是真正的光之战士。还向各级地方首长、士兵、人民致敬，最后不忘感谢他的妻子和儿子无条件的包容和理解。不过贴文没有提到具体请辞原因。33岁的提摩申科过去曾参与泽连斯基的竞选团，自2019年开始担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监督全国各地区政策执行。去年2月因为开高档名车卷入丑闻，本人事后否认一切不当行为，而沙波瓦洛夫则涉及了一桩乌克兰军方采购食品的丑闻。在俄乌战争即将满一周年之际，几乎未来恐发生更多人事异动，由于政治角力有关乌克兰存亡，很大程度冻结了国内政治。
根据英国卫报1月24号报道，专家预测认为欧洲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结束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的依赖。
可再生能源运动组织运输与环境的一份报告称，欧盟有望在2027年之前生产出足够的锂离子电池，以满足需求并切断中国供应链。研究预测欧洲在电池、金属精炼和加工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亦可能大幅下降，预计到2030年，欧洲超过 50% 的精炼锂需求将来自欧洲本土项目。在今年1月，瑞典发现了欧洲近年来勘探到的最大稀土矿，行业认为这个有助于欧盟推动自主产业链。现在欧洲未有锂精炼厂，但是德国和法国正在进行的炼油厂项目预计快速推动，并且确保符合高环境标准。英国已禁止在2030年之后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而欧盟则承诺从2035年起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议员担心英国的电动汽车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共。运输与环境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美欧与亚洲都在采取行动推动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该机构呼吁，对于英国来讲，针对电动汽车电池与能源的投资亦应该显著增加。今日的节目入面提到，有观察人士预测今年上半年会有两件事让习近平寄予梗在喉又手脚无措。一是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访问中华民国，而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从此台湾再亦不会琵琶半遮，将正式走向前台，美国亦不会再怕与中共断交。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